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陈老师好。
你好。
哎，陈老师，我们是知道您最近是开展了一个艺术的这么一个课程啊，能不能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开始为了吊大家的胃口，我说的是当代艺术史。大家知道，从这个古希腊直到文艺复兴，一直到近现代和当代艺术，近当代的艺术是我们大家基本上看不懂的，
对，
啊，看了就一头雾水，再也不要进这个现代的这个艺术馆和美术馆了，是属于这个，所以呢，它是怎么说？它并不是说什么多高深高妙或怎么样的，就是它这么一个精神世界是我们所不能领悟和感知的，所以我觉得给大家就是补上这一个，我们算它课吗？就算是一课吧，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儿，
我看到您的公众号上面就是说，其实现在的中国人这一方面是缺失的，因为我们在从小的教育中没有这一块。您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吗？
100%的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人里头99.99%，是跟艺术不沾边儿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非常之可怕，因为它败坏了我们这个生命的质量。我提到就说我们要上一堂艺术课，很多人说这跟我们没关系，
是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说我没有艺术细胞，甚至说我们家族都没有艺术细胞，就把这事儿给就自我给屏蔽掉了，
对，
就表示自己跟自己没有关系，那我上来我跟大家提，我说恐怕我说来的人呢就不太是抱有这么这个目的，但是你身边的人是抱有这种想法的。那生命的质量的这个有艺术和没有艺术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人类的这个遗存呢，就是文化上的遗存呢，是这个3万年前的那个法国的消维严冻的一个什么什么省，我一时记不起来，这是一个省的严冻，3万年了，上头画的这个牛啊、鹿啊、那个过去的那个斑马像啊什么的。那我们在史前，我什么记录都没有，没有文字，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滩东西。这滩东西其实就是说，证明我们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大的一个区别。这个山洞里有这么，也许是一个人，也许这么一帮人，因为它一共有450幅这个壁画哈。他吃饱了撑的，他干了这件事儿，是为什么？跟人沟通和分享。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就这些图像是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那么好，另外一个山洞，他就吃饱了晒太阳抓狮子，他也不会有人去画这个画。
没错。
这就是有艺术的和没艺术的区别。艺术就是那帮吃饱了撑的闲人搞的一些东西。3万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个大家的生活方式已经从山洞走出来，改变了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有一批是喜欢有壁画的山洞的啊，有一批人恐怕就是在那个壁画的那个山洞里也不仰望，
对，
也不抬头，
对，
觉得跟我没关系，我还是多抓到点这个吃食，然后多抓到这身上的虱子，省得瘙痒，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
这就是区别。
那您再说说啊，像您现在说这么多，说的是史前人类3万多年前在这个两个山洞里面两批人的不同的境遇，到如今为止现在人类还是这样，那您又是怎么能够说服大家来参与到您这个当代艺术的讲座当中？因为确实有那么一批人，就是住在第一个山洞中的人，他不需要去了解艺术，他觉得艺术跟他没关系，您是怎么去说服大家？
其实是他们自己说服自己，或者
说
他们的孩子说服他。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主办方呢，是有关一个澳洲的华人的留学和游学教育的一个组织。这些参与的啊，妈妈居多，都是关心孩子教育的。我们可以这辈子就算了，就不懂艺术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不可以。我们的孩子要想融入这个主流社会，澳大利亚这个当今的主流社会，像国内似的，只有仅限于这个谈论这个什么房价呀， 这个股票啊，或者是谈论这个年轻人在一起说某一个车又出了一个新款，是12缸是8缸，功能多少，几秒内跑到100米，那么这个话题在这行不太适用，没人聊这个。你要是聊点这个艺术啊，尤其是传统的艺术不要聊了，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和史前的什么就摆在那儿。但是当代艺术就像一个谜题，西洋人也在聊啊，老人年轻人这个从孩子开始感知感官，那么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西洋的文化和中国的一个文化相交融的时候，不可能避开艺术这两个字。
没错，
因为当代艺术是中国和整个西方社会是同步的，因为我下一期我会讲到这个很多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啊。这上一期我主要讲这个当代艺术史里头的一些这是个这些像排位供起来一样的那些庙堂之上的人。那么提到这个的时候，每个人来听的人就带着耳朵，就带着心，因为什么呢？他们想把这些东西和这些感知传递给他们的孩子，让他们的孩子能对艺术有感知、有兴趣，然后呢了解，甚至投身这个创作，至少呢成为这些当代艺术作品的一个回应者，他们就有积极的这个愿望来听了。
陈老师还想问您一下，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已经涉及过了，但是我还是想追根究底一下。您说这些人他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有谈资，想让自己有谈资，想融入澳洲这个社会，所以来听您这个课。但是艺术除了谈资之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不懂艺术和懂艺术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区别？
艺术能改变人的心性。改变人对事物的和人的认知和看法。所有的艺术，不论是古代的传统艺术、中外的啊，各类的各门类的艺术，它的指向，终极指向是人性。表现、展示、探索人性。不论是这个视觉艺术，比如说绘画和雕塑啊，它传递的东西信息，这个还是戏剧更是这样。包括音乐更是打新的了。
对，
这几个大门类的这个艺术，现在还有很多综合艺术。去博物馆里头，它既放着叮当不知道什么的奇妙的声音，恨不得是驴叫，对吧？我要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组合，哪儿也不挨哪儿，谁也不靠谁，进去就是就跟去那个8月15那灯谜会一样的啊。它所有的是指向这个人性的，那你不可以不关注人性。
对
啊，那你就是过得就懵不愣登，你过得非常的就是说呢，一个韩国的电视剧就能让你满足，一些青春靓丽的脸蛋儿，然后他们吵架，为了感情的，为了爱情，在那儿互相的这个逼迫，然后纠结，有的是自残，他们家人跟着一块儿，这个在那儿起哄，为这点两个人的事儿，这就能占据你几十个小时的时间，而这是一部戏，接着一部这样的我们说在我眼里是品质相当低下的这种作品啊，影视作品啊，文艺作品啊，充斥着你的时间和生命和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当中呢，你看待事物的眼光跟那些电视剧里的人是没有二致的，别无二致的。你就不能多上几个台阶，登上黄鹤楼啊，登高远望，看到人生终极的那些东西，坦然的面临着死，往下走。
陈老师，那您说到此，您觉得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家长，其实在中国他缺乏艺术之类的教育，所以呢，中国人现在缺乏这一点。您现在要上课，跟大家讲当代艺术中的静态视觉艺术等等等等相关的话题，您如何用一种让您的受众能懂的语言去接受呢？
也不算题外话，因为有一个家长他是香港来的，他懂中文的，就是普通话，但他的孩子不懂，他就问，我很想带我的孩子来上这个课，可是我的孩子他不懂这个普通话，这怎么办？我说没问题，让他来。首先我们是看这个画，投影仪里的东西啊，这个作品。第二呢，他看我的情绪，第三他用猜，就够了。 技术这个东西本身是相通共通的。
嗯，
就像我英文并不好，但是你说一句话，我听懂一两个单词，我用猜。
嗯，
我就一个英语和一个英语的片子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猜也能猜个十有八九。
嗯，
所以实际上这些障碍啊，语言的障碍是没有的。
嗯，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话的这个观众听众来说，我觉得这种障碍就更小。关键是，这个主讲人他怎么用他的情绪、话语，还有他的肢体语言去感染和打动这些人。
嗯。
我不是传授知识，我跟他们说，我说你可以不拿手机拍照，你也不用记笔记，因为这不是一个艺术，是感知的这个动词，要用感知，而不是学习，学习学不来，没有意义。学完了，知道这些艺术史的一些情况，就回家就犯事就忘掉了。
嗯，
而这堂课比如两个小时，关键是能够用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生命，给我讲的艺术家的一些个人的那个经历和生命，
嗯，
来敲击你、震撼你。我不是说打动你啊，
嗯，
也不是感染你，就是说能让你有一些震撼，就是说哦，对一个事物、对一个生命，它可以这么理解、这么呈现、这么诠释，
嗯，
啊，有这种很好，你就是说很有趣儿、很好玩就够了，
嗯。您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其实，
啊，对对对，我不想给他把一个作品解释深、解释透了，因为任何一个深入的、透彻的解释都是错的，因为他有一个作品里头，他有18种、80种答案都不止。
对对对，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么感知和理解吧。
嗯。我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也涉及了，您一开始说中国人从小缺乏艺术类的教育，您同时又说了缺乏这一类的教育，不懂艺术，这样的人生很可怕。那让您现在给如今的中国在艺术欣赏这个方面来做一个定位的话，您会怎么定位？
我给大家放了一些图片，
嗯，
放的是巴黎美术学院，
嗯，
其中他们的画室包括刘海粟先生在上世纪初在巴黎美术学院的学习的黑白照片在画室里头。
嗯，
我再给他看今天的巴黎美术学院，在2003年的时候关闭了最后一间画室。
嗯，
怎么说呢？在具象的这个布上的绘画艺术，他们已经做了一个终结，做了一个了断。
嗯，
我接下来给大家放的图片就是那种我们的可怕的艺考的让人震撼的场面，上几千个学生站在那儿，面对着一个看不清楚的老远的一个模特，
嗯
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些素描摊在地上啊，就是足球场、篮球场那样的，然后考官拿着这个小叉子在那儿插，哎，这张还可以插，
嗯，
大家还都在往这条胡同上逼孩子，认为这就是艺术，
嗯，
这么大一个误区，就我是学艺术了，
嗯，
他是学一个技能或技法，不能，他跟艺术的感知还真是两码事儿，
嗯，
但是我们所有的家长误区就是我，还有就是我逼我的孩子学钢琴了，过了几级了，
嗯，
他对音乐的不是说理解哈，
对，
他的没有 enjoy 那种感受的话，您这么逼迫他当一个匠人啊，学那个技艺，大家可以再反思反思，思考一下有什么这个。所以对你刚才说的中外对艺术的理解，我要讲的就是，
嗯，
对艺术家的理解，这个事儿又有点话题大，因为也要配着图片来说，因为中国我提到了齐白石和范曾两个人，
嗯
啊，然后我国外的有大多数的当代艺术家的这个状态，跟我们现在中国人所喜好的这个艺术家及其作品，那是真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我觉得这不是几分钟能说得完的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